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来到《使徒行传》14至18章的语音导读。从13章起，信主已过了14年的保罗和巴拿巴等五人蒙召开始传福音，这是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远方宣教，以低调而卑微的方式开始，顺服圣灵的差遣，单单传讲神的道。这次外出宣教既不是根据教会的计划，也不是由于环境的逼迫，完全是神的工作，是本于他、依靠他、归于他的蒙召的工作。此时的扫罗已进入以外邦人为主的环境中侍奉，感而使用保罗一名。在上周的13章中，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教会中的讲道堪称教会历史上伟大的一刻，他融会贯通了整本旧约圣经，贴切地应用于当时听众的处境。我们可否暂时忘掉现今的世代，将自己也试着带入当时安提阿教会的会堂，打开自以为意的我们已被蒙蔽多时的愚蒙混沌麻木软弱的心，去聆听保罗那铿锵有力、掷地有声的、被圣灵充满的字字句句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当晓得，赦罪的道是这人传给你们的，你们靠着摩西律法，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，就都得称义了。所以你们要小心，免得先知书上所说的临到你们。主说，你们这轻慢的人，要观看，要惊奇，要灭亡。因为在你们的时候，我行一件事，虽有人告诉你们，你们总是不信。进入14章，保罗到了弗吕加地区的以哥念，仍然对顽梗悖逆的犹太人不离不弃，仍然首先将福音传给骨肉之亲的犹太人。然而他却遭到了许多人用石头凌辱的地步。圣灵借着逼迫把使徒们带到了吕高尼，又借着保罗将福音用医病的方法带给当地人。然而他们却把保罗当神向他献祭。于是巴拿巴和保罗撕开衣裳，迅速制止了他们的高举人而不高举神的行为，并借机抓紧机会向他们宣讲神的本性。而现今我们的传道人也应当如保罗一般警醒，当众人带着称赞、权力、地位和名声来追捧的时候，务要保持清醒。紧接着在路斯德，保罗又一次遭受石头击打，仇敌时软时硬，用尽各种计策拦阻福音的广传。然而圣灵却没有允许任何意外发生，而是让使徒们从容守道，选立长老，看守主的教会。整个宣教旅程都是在圣灵的管理和带领之下，使徒们也以顺服和忠心与神同工。相比之下，我们这些后世的信徒们是否能够在经历艰难的时候仍顺服并信靠呢？接着保罗和巴拿巴到了庞菲利亚，回到此次宣教旅程的出发点，向安提阿教会报告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，并神如何为外邦人开了信道之门。在此暂时的停留之后，保罗和巴拿巴也即将被差遣开始新的工作。在把福音传向欧洲、传向地极之前，神首先要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。于是一场决定性的辩论将在15章上演。这场辩论的中心议题是，按摩西的规定，受割礼到底是不是得救的先决条件。圣灵借着这个机会引导保罗、巴拿巴到耶路撒冷与使徒和长老们交通，以达成共识，堵住破口，不给撒旦留任何地步。在这场辩论中，彼得发言了，他强调了圣灵的作为，让所有人明白，当外邦人接受福音时，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，借着信 洁净了他们的心，所以不用再接受割礼。接着，保罗和巴拿巴述说了神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。最后，作为会议主席的主的弟兄雅各做了总结陈词。他首先肯定了彼得的经历，然后用圣经证明，众先知的话也同样是强调，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，凡蒙恩归入主名下的百姓，都完全是出于主的眷顾和选取，而非人的功德，更不是因为行割礼守律法。最后还吩咐，不可难为那归顺的外邦人，要共同追求身体的合一，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跟随主。辩论之后，他们同心合意，派代表与保罗、巴拿巴聚集众人，交代书信回安提阿，正式澄清使徒的立场。就这样，他们住了一些日子，与安提阿教会众人一同教训别人，传主的道。又过了些日子，保罗拣选了希拉，向西方地级去宣教，走遍了叙利亚、基利加，坚固教会。而巴拿巴则带着马可往塞浦路斯去。如此被神重用的两大使徒，也因选择同工的事而动了血气，轻而分道扬镳。然而神的意念总是高过人的意念，因着他们两人的分开，却造就了更多的合格的同工和信徒，进而使福音传得更广更远。第十六章，保罗来到了特庇，又到了路斯德，遇到了人人都交口称赞，后来成为保罗最亲密的同工提摩太。保罗和提摩太顺着圣灵的带领，或有积极的差遣，或有看似消极的禁止和不许，但宣教的过程却充满着神的美意。保罗一行从东边的加拉太省来，南北两方面都碰了壁，最后选择向西北方向越过美西亚，下到特罗亚去，后来又从特罗亚的海港出发，一直行到撒摩利纳，然后又从尼亚波里到了著名的腓立比。保罗到了那里，对正在聚会的妇女讲道，完全摒弃了犹太人对妇女的偏见。保罗在欧洲所结的果子是一位妇女吕底亚。就这样，他们一路不断地改变行程。当他们愿意为主放弃自己的计划时，圣灵就用异象指示他们下一步的目标。马其顿的呼声使保罗一行得出了结论，原来圣灵的旨意是要他们向欧洲宣教。他们全然顺服，毫不犹豫地不计代价立即跟上。从此福音的种子便顺利地在腓立比生根发芽，长势喜人。而吕底亚之所以能信主，也是由于主开导他的心，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。可见传福音的人只是神手中的器皿，不可偷窃神的荣耀。当福音在小亚细亚传开的时候，最危险的时刻不是保罗被打，而是外邦人向使徒献祭。当福音进入欧洲时，最危险的时刻不是保罗被囚，而是污鬼高喊真理。保罗替使女赶出了内心的鬼，是在忍耐多日之后，圣灵做工他才动。这也是他第二次旅程宣教过程中所行的第一个神迹。保罗恢复了使女的理智，而使女的主人们却疯狂了，因他们靠使女发财的路断了，梦破碎了，于是群起而攻击报复保罗，并提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撒旦在腓立比的伎俩和在路斯德一模一样，软的不行就来硬的，献祭不成就用石头打，献媚不成就把他们下到监牢里。但当仇敌把信徒关进监狱时， 就是地将震动的时候。当仇敌把石头投向门徒的时候，就是让他看见人子的时候。禁足关上了保罗牢房的门，保罗却将为他打开得救的门。仇敌要监禁福音的使者，而神却将把监狱变成福音的出口。在从特庇到腓立比的一路上，保罗给我们示范了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。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无论是放弃什么，都是为了荣耀神；无论是坚持什么，都是为了造就人。第十七章，保罗和希拉经过暗腓波里、亚波罗尼亚，来到帖撒罗尼迦，因为在那里也有犹太人的会堂。这一路上的行程，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被我们忽略的地名，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，在保罗那个时代，每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，都要经过动辄百里的徒步旅行，行程中之艰难可见一斑。而保罗不但要传道，平时他也要为生计来工作，昼夜做工。不但如此，还有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，招聚市井匪类，大伙成群陷害保罗等人。然而圣灵自有圣灵的办法，正因各样的逼迫，促使保罗写下了宝贵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，借着这两卷书信造就了后世无数的信徒。这就是圣灵所采取的宣教方法。接着保罗和希拉又往庇利亚去，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庇利亚传神的道，也就往那里去，耸动搅扰众人。于是保罗又到了雅典。保罗的宣教旅程不断被搅扰、被阻挠，表面上是仇敌屡战屡胜，一路驱赶保罗，实际上是狂风欲灭山火，反而星火燎原。保罗知道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神的话语本身就带着能力。仇敌的一路滋事只不过是促使他更快地传扬福音，这就是圣灵所制定的宣教计划。神常常会借着难处赐下机遇，那些突如其来的麻烦常常会出人意料地成就神的旨意。保罗因匆匆离开庇利亚，所以才有几天时间在雅典等候，进而看见满城都是偶像，就心里着急。有时神也会带领我们去到一个原本并不想去的地方，迫使我们停下思考，驻足细看，免得我们错过人生中必须的功课。当我们急着想按照自己的计划去走自己安排的路时，甚至是属灵的侍奉时，却不知神的路才是最美善的路。当暗夜过去，心中的地震消失，当风暴平息，一切都归于平静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神给我们安排的功课，神的启示才是最宝贵的。想必保罗在雅典的街市上，柱廊楼宇之间，或驻足或穿行的时候，在与文人哲士、知识精英们辩论传道的时候，他的心中一定有过波澜起伏、万千感慨。看似繁荣的大都市，雅典城里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，与白衣布丁一样，心中茫然。引以为豪的历史文化沦为金钱与政治的奴隶，所谓的科技进步也只是利用前人的发现，哲学只是重复古老的思想，音乐不再发出天赋的光芒，绘画只靠技巧的回光返照。后现代的社会就是如此般毫无活力，了无生机。尽管昔日荣耀的痕迹尚存，但一切都已经死了，没有生命了。 这样垂死的社会所需要的，既不是学术的自由，也不是文化的更新，更不是政治民主，而是耶稣与复活的道。17章22至31节是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中的第三篇讲章。这次因面对的是学富五车的雅典的哲学家们，所以他的讲章并非阐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而是解释他为什么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，并非福音的宣传册，而是否定世上一切的宗教哲学的判决书。这篇讲道的价值适用于任何时代，它唤醒了一切被神拣选的知识分子。保罗像一个撒种的路人，把福音留在了雅典，这福音最终征服了罗马帝国。此后300年里，雅典为教会贡献了许多伟大的教父和作家。离开雅典之后，大约是主后50年5月初，保罗来到哥林多，他投奔了主为他预备的同工亚居拉和百基拉夫妇，并和他们一起做工，自给自足，团契相交。每逢安息日，在会堂劝化犹太人和希腊人。1年0.6个月之后，圣灵允许犹太人起来攻击保罗，保罗便离开哥林多，前往以弗所。保罗无论去留，无论在哪里，都在圣灵的掌管之中。同样，主也可以兴起任何人做自己的器皿，大使命乃是他亲口应许，亲手成就的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请求主打发我们自己出去，好得着工作的赏赐，免得我们做又懒又恶的仆人，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。神的预定意味着人绝不可懈怠，同时我们也应当知道，传福音原没有什么可夸的，因为我是不得已，若不传福音，我便有祸了。《使徒行传》14至18章的导读就到这里，我们下周再见。